如果你能够同理到对方的那个快乐的点的话，人真的没有那么难养。我就会觉得练习物论的好处就是，你跟很多人相处都可以看到他什么事情他会比较开心，然后你看得到这件事情，你帮他看到这件事情，就给到他要的，其实人相处起来就没有那么累。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你不但用罪恶感责备自己，而且跟人相处的时候就一直在那边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怎么不这样，你怎么不那样，对不对？你真以为那是在让对方舒服吗？其实你是在勒索对方而已。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回复人与人的感受上的一体感，我觉得这是习物论很重要的修炼。但是这个修炼真的是必须要是我们跟自己的内在的能量有一个比较深的连接。然后像我觉得每一个宗教它都有它的所谓的创世神话，比如说基督教，它可以把这个人开始由肉体的这件事情形成一个脱离了伊甸园的一个神话的画面。那我们读庄子的齐物论，就会发现庄子的神话画面一直是什么，就是人本来是万物是一体的，然后有一天人突然发现你是别人，然后从觉得你是别人，然后彼此的不同点产生摩擦，然后摩擦之后想要巩固自己是对的，然后形成辩论的头脑。这就是道家的创世神话，就是道家认为说本来生命的活的时候是一切生命都是一体的，是共荣共存的，互相支持对方的，我讲个玄学的字眼，支持对方的价值完成的。所谓的价值完成哦，那我们人的话，可能有些人他就觉得这辈子要当一个科学家他会开心，对不对？有一个他要当一个伟大的家庭主妇他会很开心，对不对？有的人要当一个上口的卖面的摆面摊的老板他会很开心，对不对？重要的是一个人这辈子他想要完成的那个愿景跟画面他能够完成，就价值完成。那这个价值完成这件事情呢，也不只是人，其实包括到万物。就是如果是有一块铁，对不对？他要被做成一个电器用品，他也会希望这块铁，会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变成一个，如果他变成一把武器的话，他会希望自己超级无敌宝剑啊，某某神兵。如果他变成一个吸尘器的话，他会希望变成是最好的那个牌子的吸尘器。就是任何一个宇宙间的一切都假设它是生命能构成的话，好，一切的生命呢都是在追求一个价值完成的。所以我会觉得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会比较希望我能够花钱买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原子笔，或者一个比较好的吸尘器，因为我支持那里面的这些分子的价值完成。那一个比较好些的钢笔就是一支比较快乐的钢笔，那快乐的钢笔在我身边，我的生命的能量就会比较好，对不对？就是不要买那些烂产品贪便宜，就是不要这样子，要过高级的生活，因为这关系到能量的世界，就是价值完成。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农业或者畜牧业都开始回归有机的自然，对不对？因为我们开始发现，就是一只鸡端到我们桌子上，它活着的时候是不是一只快乐的鸡，吃起来是有差的，对不对？吃到不快乐的鸡就会有怨念，就是容易踢到桌子脚之类的，是不是？因为你知道鸡这个东西吗？它要变成美味的鸡肉需要什么？需要散步，就是鸡是非常喜欢散步的动物。所以一只放山鸡它活的就会比一只关在那个小小的笼子里面，然后每天都要灌饲料，哎，窝在那边不能动的鸡，放山鸡比较快乐，对不对？那比较快乐的鸡你吃起来能量就会比较好，是不是？那所以一只鸡它或许有一天它真的就是要变成盘子里面的一道菜。我现在不讲那个杀生是有罪还是没罪，因为你不吃别人也会吃，所以我也不能说有罪或者没罪。那可是我们能不能吃到一只快乐的鸡，一只价值完成的鸡？那像现在什么没有价值完成的动物就很惨，因为吃它的人类也很惨，就是什么狂牛症，对不对？就是它那个蛋白，就是像欧阳锋那个毒蛇长的样，吃到那个蛋白，你所有的脑中的蛋白都跟它变同一种蛋白，在脑中变成一块果冻，然后你就疯掉了。这个狂牛症变到后来来的，具有一说就是什么， 因为你把牛磨成粉喂给牛吃，让牛吃牛，你知道，就是牛没有吃到天然的好的草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拿牛肉粉，拿牛骨头粉去喂牛，然后让它同类相食，然后这个牛吃到后来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价值完成，那个牛就先疯了，然后吃它的人也疯了，这样子之类的。疯牛这个书我没有细看，是小芳拿回家从头看到尾，所以相关资料请问他。